文学禁区。自由亚洲电台，各位周末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我是鲁南。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接着选读旅美作家李杰的著作《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今天我们还是选读书的下篇的第一章，作为历史标记的五四和作为五四的历史。孔孟之道乃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产物，既是专政的话语，以及专制的意识形态，又是专制的道德，以及专制的伦理纲常。最早的儒生不过是众多士大夫群中的一小部分，及至汉儒开始壮大，从东汉开始正式进入庙堂。汉光武帝刘秀开了以儒治国的先河，汉末党锢之祸起自于以儒治国的失败，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乃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谎言。同情党锢英雄的曹操一旦坐了江山，断然摒弃以儒治国，后来的唐朝转信了世家，儒家正式成为专制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始自有宋。宋明理学当中的朱熹一流将儒学变成了理学，确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如此一段绵绵不绝的儒学演变和礼教历史，仅仅像鲁迅那样踹上一脚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即便是摧毁封建的纲常伦理，也要落实到实际的生活境遇才可以成立。诸如拒绝父母包办婚姻，走出旧式大家庭，尊重妇女，关爱儿童，如此等等。新青年驻军，鲁迅也罢，胡适也罢，虽然激烈抨击传统伦理，却都不敢有违家言在婚姻上的包办。心态平和些的如胡适者，尚可找到平衡自己的方式；心态难以平衡如鲁迅者，最后失态乃至变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位英雄背后，大都拖着一道长长的历史阴影。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驻军难以摆脱专制文化的阴气，一方面是他们在打破传统偶像时又难免产生过激。尽管胡适晚年很难撇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联性，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恰好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有着非常极端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既有在否定传统文化时的打倒一切，又有面向社会时至于暴力至于革命的呼唤。这种倾向最典型的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最令人瞩目的首席领袖人物陈独秀身上。在文学革命论里，陈独秀如此大气磅礴地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一旗之极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与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远，其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面对五四学生运动，陈独秀又直言不讳地告诉世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随即大声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如此激愤之言，在当时毋庸置疑极具号召力，极富煽动性。 难怪当时的毛泽东将陈独秀引为导师，高呼陈君万岁。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领袖角色，正是半个世纪之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模仿的。只是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的说法，在毛泽东换成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独秀的推倒什么建设什么，到了毛泽东变成更加直截了当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关键环节，其实就在于陈独秀至于五四学生运动的全力支持，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偏激。倘若没有陈独秀，五四学生运动和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很难连接起来。比如胡适就不愿意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混为一谈，但由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同时又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五四的色彩，最终约定俗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陈独秀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与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叱咤风云十分相似，只是陈独秀只在建设一个新文化，毛泽东则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连同五四新文化统统打倒在地，只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只剩下了一种文化，牛皮哄哄大言不惭的毛语文化。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偏激最后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到极端。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这种偏激与后来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有着微妙却具实质性的区别。陈独秀的偏激并非是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成绩，是辛亥革命的遗风所致。开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陈独秀有过与蔡元培一起从事革命的经历，也是因为有过这样的共识，蔡元培一上任北大校长马上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曾经担任过光复会之会长的蔡元培，其革命的背景乃是江浙义士，诸如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章太炎诸君。这批革命家并非起自草莽，而是有类于汉末党锢人物，古风犹存，侠气凛然，视死如归。他们个性独具，几乎每一个都极具人格魅力，每一个都成为一部民国的人物传奇。仅就革命家而言，蔡元培还不算他们当中最精彩的一个。顺便说一句，同样的江浙文人，鲁迅比之于他的这些同乡，无论在胆魄上还是人格魅力上都显得苍白。蔡元培的这种革命背景决定了他的革命绝对不与草莽为伍。是的，蔡元培也曾偏激过，甚至为了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不惜制造了个假学历，但这并不等于蔡元培办学有滥竽充数之嫌。恰恰相反，蔡元培如此不拘小节的草创北大，不拘一格的网络人才，以相融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使北大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蔡元培不以学历为然，而以真才实学取人的办学气度，即便是欧美各大名牌高等学府也未必及得上。蔡元培的办学手笔乃是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骄傲。蔡元培的革命背景也使之在政治上再偏激也不会偏激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蔡元培不会认同太平天国，不会认同义和团，不会认同湖南农民运动，此乃与蒋介石亲共之际蔡元培为何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根本原因。陈独秀也同样如此，再偏激也不会偏激到像毛泽东那样为痞子运动拍手叫好。陈独秀也罢，蔡元培也罢，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有过的偏激是不可忽略的，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他们一旦面对暴虐无度的痞子运动，选择的立场都是不予认同，这可能是他们的共同底线，也是他们共同恪守的革命家道德。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道德底线，蔡元培特意建立了进德会，陈独秀欣然加入。殊不知有人正好借此掀起一场嫖妓风波，最终把陈独秀逼出北大。事后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严厉谴责了这场风波的造谣生事者，指出汤尔和、沈亦墨等人此举使北大少了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使中国多了一个共产党。胡适把这场风波斥为私德公诉，以投金见解和小报留言重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造孽不浅。事实上文人侠妓古已有之，尤其有宋一代，许多著名的词人都在风月场上获得灵感，及至明末民初，侠妓遗风演变成了革命和青楼间的浪漫。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通常在妓院里秘密聚会，即便大名鼎鼎如孙文者也有青楼轶事，更不用说蒋介石之辈。新文化运动驻军彼此心照不宣，胡适之曾经借此调节自己被包办昏晕弄得灰头土脸的心态，周作人虽然不屑为伍，但晚年在北大赶旧路也公正指出过文人的青楼雅妓，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汤尔和、沈一墨等人的痛抵陈独秀不免小题大做，至于举证不堪入目的细节更是造谣重伤。后来汤尔和承认那些细节纯属子虚乌有，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胡适谴责汤尔和或许严重，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也确实成为他走向极端的一个人生前提。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发表为学生运动过激行为大声叫好的火爆言论，再是亲自上街撒传单，转而与苏联人一起组建共产党，出任总书记。就像毛泽东，假如能在北大谋得一个教职，也许就不会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鼓吹者，落草井冈山的山大王。陈独秀不离开北大，人生道路是否会如此极端，确实可以存疑。一个高等学府通常因为留不住一个应该留住的人物，不仅改变了此人的一生，也改变了相关的历史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偶然性往往就是如此呈现的。当然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被一场国共联手的大革命所淹没，并非陈独秀之过，而是孙中山的作孽。孙中山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使新文化运动来不及从开始的激进过渡到应有的从容，便夭折在似是而非的半途中。陈独秀从文化运动转向共产革命之后，其文化上的激进被后期的一些文学社团推向越来越极端的革命文学、大众文学。革命的教条取代旧时代的孔教伦理，成为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的质朴。与此相应，黄埔军校取代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成为新的社会时尚。借用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替代，批判旧世界的话语暴力被诉诸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从这场革命中产生的湖南农民运动，标志着太平天国那样的造反有理重新回到历史的河床里，以学生运动为标记，以北大及其新青年为主导的整个五四时代，就是这样被革命、被战争所终结的。第二章，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一场新文化运动人物精彩纷呈，然真正具有领袖素质并且成为领袖人物的 唯臣独秀，胡适之而已。到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厨艺，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这两位挚友既是新青年的中流砥柱，又是北大人文传统的奠基者，彼此共同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现代汉语文化，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陈独秀和胡适之虽为安徽同乡，但彼此个性迥异，学历有别，出身不同，观点也时常相左，彼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并且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究其原因，有胡适之致陈独秀的信为证。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年长胡适之12岁的陈独秀一生数度入狱，最早是作为反元义士，然后作为激进的文化领袖，接着又因为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最后成为共产党的首席被告。胡适虽然不认同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不认同共产革命，但与挚友危难之际，仍然能够抛却前嫌，竭尽全力施援相救。他们在政治上曾经分道扬镳，一个创立了共产党，一个成为国民政府的议员，出任过驻美大使，差点参与总统竞选。他们的人生结局截然不同。陈独秀晚年默默无闻，在巴蜀小镇了却余生。胡适之即便随国民党去台湾落脚，也依然声名显赫，但彼此最终却殊途同归，骨子里全都是不为党派立场所困的自由思想者。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说，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创建了共产党的陈独秀，结果成为共产革命，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批判者。胡适也没少批评过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专政及其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他们的思想历程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坎坷曲折，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是专制的天敌。他们卷入国共两党竞相比赛暴虐、比赛专制的历史绝非偶然，但并不为两党的政治沉浮所左右。他们最不愧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处在于，没有让他们当年高举起的科学民主那两面大旗最后在污浊不堪的国共两党政治角逐中颓然倒下。正是由于如此的独立不羁，陈独秀的名字被他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历史教科书上像做外科手术一般的摘除得干干净净。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义无反顾地跟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雷震站到一起，他们的思想无疑超然于党派党争之上，致使共产党对陈独秀讳莫如深，国民党难以直面胡适之。而陈独秀和胡适之卓然不群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在一部被国共两党竞相流氓化的历史上，他们最终不约而同的先后回归于我行我素的书生本色。2001年，共产党当局在北京城内紧挨着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 4.5 乘以 8.2 米、重达4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其中当年不过一届湖南师范生的青年毛泽东竟然堂而皇之地位居雕塑的中心。而这座浮雕极其显眼的缺失的恰好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专制当局如此罔顾历史事实，如此弄虚作假， 恰好证明了为什么唯有陈独秀和胡适之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袖。同为新文化的拓荒者，相比之下，陈独秀敏锐于思想，胡适之擅长于学问。胡适的文学改良厨艺写得文质彬彬，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把白话文之于文言文的改良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大气磅礴的革命，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当年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家品质并非在文学革命论里初露锋芒，早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就已经赫然彰显。倘若说1899年编辑安徽俗话报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915年的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已然是一位相当成熟的思想领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精神时代，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即便时隔将近一个世纪，《敬告青年》之于依然挣扎在专制底下的中国民众，照样有如电闪雷鸣。此文所及的六大人文思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到了21世纪的中国都还没能成为现实。自由依然缺如，专制当局数十年如一日的奴化教育导致国民的奴性依然如故，许多普世价值依然被专制当局拒之门外。与此相反，民族的虚荣心倒是很容易被专制当局煽动起来，一会儿奥运，一会儿崛起，哪怕是飞船载人也会变成全民的狂欢时刻。所谓科学，始终裹足于技术上如何追求先进，并没有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也许正是《敬告青年》这样的警示之言，可以原封不动地贴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门槛上，才导致了专制当局的不敢提及陈独秀。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的专制还是共产党的专制，全都无法直面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倘若再留意一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及其《新青年》创刊号乃是在北洋政府的民国时代问世的，那么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也就于此可见一斑。王国维的预言和自杀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解。历史的进步和倒退，一个首要的衡量指标便是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民初时代，不论社会如何动荡，不管外患如何深重，整个人文空间却生气勃勃，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先秦年代。动荡是因为有生机，而所谓的外患又含有历史的选择和机遇。西方各国到中国谋利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视野。民初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那样的蛮族入侵，而是与西方文明世界利弊相间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此刻的中国与未来有着诸多的历史选择，其中最坏的选择就是追随苏俄革命。引进苏俄革命，孙中山固然是首恶，但陈独秀也难辞其咎。听众朋友，以上是选读李杰的著作《枭雄与士林》。这次文学禁区专题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鲁南，下次再会。